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都要有感恩的心，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因着信来到你面前啊，因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就必定在你面前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来带领所有属你的人啊，在啊这个时代的当中，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啊，能够在你永恒的恩典的当中全然的被你得着。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耶利米哀歌最后一课了哈，也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课啊。那这个是整本圣经啊耶利米的两个作品哈，他写的一个是耶利米书，一个耶利米哀歌。那哀歌呢，最后一课的有两章的圣经啊，四章和五章。这两章圣经有一点不太一样哈。第四章的圣经呢，和第一、第二章还是一个形式的哈，一个 pattern 就是用字母的啊，一节是首要的字母 A B C D， 好像这样子啊。第四章，那第五章就不是了啊，第五章不是按照这个字母，第五章呢基本上是耶利米先知他个人的一个祷告啊，那他不是按照字母来排列。那这个个人的这个祷告呢，里面的这个祷告的这个重点是里面的核心。那第四章的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教训的重点啊，还有很多教训的重点啊，所以这两个有不同啊，它的这个文法的不同也是掩饰它的里面的内涵，它的侧重点也有不一样。那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些的特点。那第四章的时候呢是耶利米最后的一段的这个教训，有关于这个犹大国走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最后一个教训。那在这个第四章的教训的里面呢，他又重新强调或者说总结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在这个犹大国也可以说在属灵群体里面的最大的教训。那前面呢第一节到第十节最主要是一种的属灵的状况的一种的哀哭啊。那后面呢在这个11到15节和16到22节呢是讲两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啊，这个是整个第四章的这个结构啊。那前面呢1到这个10节先讲这个整个犹大国的属灵的光景。那这个属灵的光景呢如果你仅仅用这个凄惨这一个词，可能还不足以描述，你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属灵光景的凄惨。那这种属灵光景的凄惨呢，实际上它是用这个在世上的生活的那种凄惨的这个情况来反射，或者是用那种方式来诠释这个属灵的凄惨。因为属灵的凄惨呢，基本上我们很难把它物化，你很难用一些的指标来说这个属灵的凄惨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呢他把这个属灵凄惨和他在物质生活当中的凄惨连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你会比较能够体会到那种属灵凄惨的光景到了一种何等可怕的地步。那在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的里面啊，他们是作为耶和华的选民，那这个选民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地上的物质生活和他们的属灵光景之间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然后这个物质生活的情况反映他属灵光景的情况，这个之间在旧约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紧扣的直线的联系，到了新约的时代仍然比较可以说比较紧扣的联系。那到今天这个时代，仅仅1948年到现在这个情况呢似乎看起来仅仅短短几十年呢，大概60年，看起来似乎好像目前以色列在中东还算是强国，似乎还可以，但它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讲，它的属灵的光景和它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这种凄惨的这种连续性，那这个是这个选民这个国家特有的。那这种特有的情况呢，大家了解哈在外邦的教会的里面 未必有这样的直接的直线的联系，未必的。而在信徒的这个生活的里面，也未必有这样直线的联系。那怎么说呢？从一个角度来说，外邦的教会他可能属灵光景已经是跟犹大的情况一样，但是呢在物质的情况下面可能是很丰盛的，不一定是物质上就很糟糕的，不一定的。个人的情形，比如说有的人他个人的灵性已经非常的糟糕了，指信徒，然后呢他的物质生活呢可能转向一个非常富裕的非常好的一种的情况，那这个是在外邦教会和外邦信徒当中所出现的反差啊，不一定是从物质能够反照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呢那个反照呢是和在上帝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个作为的反照是似乎还是相反的，好像是说在外邦教会和信徒的里面，他那个物质越繁荣，在世界上越功名成就，可能他的属灵光景是更糟糕的。那这个是不一样的视角啊，请大家在这个视角的上面你有一些的这个了解哈。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这一段的时候呢，是单属犹大国他们的这个整个的物质的情况的光景和属灵光景的联系，那这个有分别哈。那从这个角度先做一个这个区别的这个解释哈。好，那你看哈，犹大国的属灵光景的这个凄惨，他用物质情况几个方面来表达。第一节哈，是指呢叫黄金何其失色，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门各室这个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像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中所做的瓦瓶。那这个是指他们的整个的物质的情况，他们的钱财的这个情况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那种的辉煌啊，这个是有直线联系的啊。然后呢第三节，野狗尚且把奶乳服妻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那这种一般人伦上的最基本的那种的哺乳的关系也变得很凄惨啊。四姐吃奶的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往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掰给他们。那这个是讲的孩子都无法去喂养。第五节，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卧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那这个是整个的犹大国他物质的衰败，生活的衰败和他灵性之间的联系啊。第六节，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那这个是讲到他罪的缘故造成的这种的物质上的这个衰败啊。我再次强调这一点哈，我大概我讲一个例子啊，可能你们不一定知道的这个情况。我认识一个信徒，他的原来的这个属灵的情况不怎么好，后来变得更糟糕，变得更糟糕以后呢，他所做的生意呢突然就 booming， 那个钱突然赚得非常多，然后他就花很多的精神去赚他的钱，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他就没有时间管教会的事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原来在教会里面是乱来的，那这样一个信徒的情况实际上是糟糕的，不是好的。他的物质是兴旺了他赚了很多钱了，实际上在属灵上他是败掉了。换句话说，可能上帝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他调离教会的里面，甚至是弃绝他在信仰的里面，那这个是危险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大家了解，那耶路撒冷犹大国不一样的，他这个之间是紧密相连哈。我刚才加一个小例子。第七节，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更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这个蓝宝石一样，是指当时辉煌的时候 到第八节，现在他们面貌比这个煤炭更黑啊，以致街上无人认识，也是指他整个的生活的情况开始向一个反向啊来转变啊，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那这个是一个情况。第九节，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那这种情况呢，他描述的这个凄惨的情况，饿死的还不如被刀杀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叫长痛不如短痛，被刀杀了还不至于痛到这个地步，那个被饿死的，慢慢的被饥饿到死亡的，那个更可怕，是指他属灵光景的这个衰败。好，第十节，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那这个是属灵衰败的最凄惨最凄惨的一个光景，用肉身的形式，用肉身的生活来展现出来。换句话说，在一个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在物质在肉身的层面，再没有一件事情凄惨，就是那个慈心的妇人，那个爱孩子的母亲亲手把自己孩子煮了吃了，再没有一种的凄惨超过这样的情况，是在人生当中，在人的经历里面，你能遇到的最凄惨最凄惨的莫过于此。那这个是反映当时他们的物质的情况，也反映他们那个属灵的光景凄惨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说，当这个描述属灵凄惨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很难从灵性的角度做一些的这个比较量化的物化的这种的认识，但你把它引申到这个物质生活的时候，那就会感同身受了，那个冲击性是非常强的，那个灵性可怕衰败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那个爱孩子的母亲亲手把自己孩子煮了以后吃掉，那这个是可以说对人的这个冲击已经到了最极致的地步，到这个地步。那这是犹大的光景，是他们犯罪以后堕落到这种的光景，那个灵性堕落到这种的光景，那这个是情况。然后这个光景的里面呢，到十一节，耶利米就开始讲原因，这种很可怕的光景有原因，那两个因啊，那这个果呢是十一节，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导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火早起啊，烧毁西安的根基，这神做的事情啊，地上的君王啊，这一切这个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这个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门，这个是指当时的犹大国，他们不信，但是神呢却实现这个事情，让这个事情实现在他们身上。好，然后呢在这个里面请大家要往后看哈，这个事情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原因，这个是神的审判，后面的这个审判，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两个哈，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第13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有人说，他们不可扔在这里寄居。那这个是13节到14节点出了这个问题，一个原因，他们的先知和祭司陷在罪孽的里面。那现在罪孽的里面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大家还记得这个耶稣讲过一句话叫什么？瞎子领瞎子叫什么？ 两个人都跌在坑里。那整个犹大国的败坏堕落到一个非常凄惨的这种光景，耶利米指出原因之一是他里面的先知和祭司，他们像瞎子一样在街上乱走，他们也使犹大国的人民像瞎子一样在街上乱走。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应当怎么走，根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他们是完全的是属灵上的瞎眼的一群人。那这个是之所以落到那种败落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全都变成瞎眼的。那这个变成瞎眼的那个根基是祭司和先知。那换句话说，你从属灵的群体来讲，那整个教会的衰败，那个第一个原因是传道人牧师做带领的他是瞎眼的，然后他自己瞎子在街上乱走，他也带领会众像瞎子一样在街上乱走，所以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群体就必定会败坏了。这是耶利米点的第一个问题，是非常可怕，也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特别在福音书里面讲说，你们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在坑里面。在雅各书里面特别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你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做传道人，做牧师，做教导的，如果他本身是瞎子，他会把整个教会领到瞎子的这个地步。那这个是属灵败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源。整个犹大国的败坏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是瞎子在里面带领。那这个问题，瞎眼的这个问题，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教会的当中需要好好反思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在讲道的时候特别讲过一篇道，叫做神设立的教会的这个牧者啊，我特别讲过这篇道，我应当是透过提摩太前书讲的。那在教会设立牧者，设立带领的人，你去请牧师来，你去聘请传道人来，你聘请什么样的人来？什么样的人能够在教会做带领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教会的里面，那没有带领，那没有话说了。没有带领的，想要走明路，那是很困难。那如果你请了带领的，本身他自己也是瞎子，那你想让他帮你带去哪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礼拜五查经查到彼得后书第二章也讲到这个假教师的问题。那假教师的那个问题呢，他特别讲到这个假教师他在教会里面教导，他的教导的结果叫什么呢？叫是 destructive， 那是一个一个 trend， 是一个方向，他边教导边拆毁信徒的信仰，他边教导边拆毁信徒的灵命，然后最后产生叫 destruction， 最后把整个信徒全部拆毁掉，把整个信仰全部拆毁掉。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所请的牧师请的传道人，他不能给你做 constructive 的工作，他每个礼拜给你教导的是 destructive 的事情，那一定会落在 destruction 的里面。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那耶稣也在责备叫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落在坑里面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个问题是属灵衰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课，在耶利米的时代，在今天的时代，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到底在被谁带领？你到底在跟随什么人在走？你到底在接受什么样的喂养和牧养？是 constructive 是建立的，还是 destructive 是在拆毁的？那这个是大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做传道人特别讲到要有呼召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呼召这么重要？不是每个人有意愿做就可以做的，一定要有呼召的。因为那个呼召呢，它首先是被圣灵高抹，被圣灵带领的，然后圣灵开启他，透过他来直接带领这些的信徒。 大家了解吗？所以那一个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做传道的、做牧师的人，他首先要有清楚的呼召，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在我的服事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时间不长呢，今年是第九年嘛，时间不是很长。那我在我这个服事过程当中，我见过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做传道了，我有和一些人谈过。我呢不得不说，有些做了传道人做牧师的，我对他的呼召我真的是不敢苟同的。换句话说，从我的角度看，他没有清楚的呼召。那他本着什么动机去做了传道人，那我就不便评论，但他实在是没有清楚的呼召，所以他做了以后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不单是他自己有问题，也会影响他所牧养的那个群体，那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痛苦的。教会的里面案例的问题，你要案例一个人做牧师啊，我到现在没有案牧啊，我服侍了8-9年，我还没有案牧啊，可能快了，那我也正在申请啊。那被案例和去案例人，这两样都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怎么叫做要命呢？那个被案例的人，他自己首先要知道是圣灵的的确确案例他、呼召他来做教会带领的。如果那个被案例的人他自己不清楚是圣灵真亲自的设立他来呼召他在教会里面做传道、做牧师、做带领的，然后他就为了被案例去案例，那他是欺哄圣灵，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件的问题，是陷在罪的里面的。那在这一个点上很要命的，非常要命的。在这个时代很多案例的案例牧师、案例传道，很多案例的，很多的案例完全是一个程序化，它不是真正考察你的呼召很清楚以后，它真的是一个程序化。到了这一步，好像我们国内当时我们读大学，这个大学毕业就是助理工程师哈，我这个年纪的哈，我一讲这个就把我的年纪露出来了哈，大学毕业助理工程师，然后呢你过了几年以后就变成工程师是吧，先从助理工程师开始，那是个自然的转变。那做传道、做牧师不是这样子的，你不是一个程式化的东西，你可以把 produce 出来的，你必须是圣灵的带领。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同工，我曾经发过一篇的文章给你们看，就是Matthew Henry， 300年前英国的一位牧师，那他被案例的时候，他在这个案例上面在神面前的祷告，那个是真正蒙神呼召的人，然后他也是牧养好多年才接受别人的案例。那另外一个问题，去案例别人，那去案例别人，大家有也许你们这一生当中你可能不一定会遇到这个事哈，可能你们不一定被案例，那个被案例也不一定有什么荣耀的事情，那只不过做仆人啊，要做更多的工，受更多的苦，只有这个区别。那案例人也没有什么荣耀的事情，那里面是责任。那个去案例别人，他自己要清楚那个人是圣灵感动他，告诉他那个是圣灵所设立的。那案例的人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才敢把手按在他的身上。那当我提了这两点出来以后，那就要问所有的被案例的和案例的，你到底清楚不清楚？你清楚吗？你真的清楚吗？我参加过一些案牧典礼的，一到案的时候，哇，十几二十位，只要是有牧师台全上去，再一哄而上，手全部扑上去按他，我不敢动的，我坐在下面我一点都不敢动。那我就在问，哇，因为有些人我知道他跟那个被案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的，只有一面之交两面之交，和他没有什么交流，没有什么沟通的，那他怎么就确定圣灵这样子按照？那也许圣灵感动他，他一定会知道，这个我同意的，但是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 那如果在这两点上出了问题，你就不要期望在教会里面有好的牧养，那个期望值你就把它放在地上，你不要期望这个事情。你除非在这个两个点上你抓得住，那个人的确是圣灵所设立的，然后他是被圣灵所设立的另外一位的牧师去 affirmation， 因为他说他是被圣灵所设立的 who knows， 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不是？所以必须有人去按他，那个按他的人呢是被圣灵所设立的，然后呢圣灵感动他，给他一个 affirmation， 那个人才是被安立的。那这两样必须都有的，所以保罗他差派提多提摩太出去在各城安立长老啊，安立长老，长老就是牧师哈，是一个意思的。那这件事情在教会的里面是一个要命的事情，是个大事情。所以在我讲那篇道的时候，我讲的可能比较严厉一些，可能有些人听的，我知道外面有些人听了我讲道的录音，他们反弹也非常厉害，我讲的是比较严厉的，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是要命的事情，那个是真的是和永恒的救赎有直接的关系，不能够在这上面有丝毫的马虎的。大家要了解啊，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去献燔火的时候，耶和华立马击杀他。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耶和华说呢，我要在亲近我的人身上显为至圣。那个真正在神面前去服侍他，去在他家里面服侍的仆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没有办法真正服侍。上帝对他的要求就是本着这个标准来要求，那样的人才能够在他的家里面服侍他。所以在这个点上真的是求神怜悯这个时代，怜悯这个时代。我个人我不会轻易的被接受按摩，我也不会轻易的去按别人。我要祷告，我确定圣灵确实有给我这个护照。别人要我去，假如以后我被按了以后，别人找我去按的话，我一定要祷告清楚，我不会轻易去的。那这个是在神面前要负责任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啊，先知和祭司的罪孽，如果他不是从神来的，如果在神面前没有清楚的呼召，如果他在神面前不是一个敬虔的跟随神的人，他一定会变成圣经所说的，他会变成瞎子。那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在坑里，这个是结局。所以这个是属灵衰败的一个点，耶利米在这边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点，大家透过这方面有了解。好，后面16节，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那种的情况，当他败了以后，真正从人心里面对那种所谓的站在前面上的，实际上他们从心理上是藐视他的。他真正属灵的人，他如果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他不会去看重那样的人，不管他在人面前看起来有多么的这个风光啊。然后17节，我们仰望人的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二个衰败的原因。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那个救人的国呢，在当时的犹大国，耶和华所设立的属他的国度，那里面有祭司，有圣殿，有利未人，有12个支派，他整个那个国家是一个敬虔的群体，不是一个世上的一个国度啊，那个不是犹大国的和其他外邦根本的区别，他们是一个敬虔的属灵的群体，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个敬虔的属灵的群体，他们在地上的盼望是天上的，是永恒的， 他们地上做的事情是做天上的工作，在地上是把神的子民塑造成神所喜悦的，将来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所以那个神的选民的国和所有的外邦的国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外邦的国他要强大，他要过得丰富，他要过得多好，这会是完全是地狱的，和犹大国是两回事，没有任何属灵的含义。外邦的国家无论他多强大多兴旺多衰败，和救恩一点关系没有啊，那个不是那个重点啊。所以那个救人的国这个含义在犹大国的里面是指在属灵上的那个真正的救，在天国救恩里面的那种的拯救，那这个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概念。那他们所希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那这个国本来是耶和华的选民是分别为圣的，那在这个分别为圣的国的里面，神要救这些人能够脱离地上的罪，能够得着将来的那个永生，进到天国的里面。那这个是犹大国原来神设立这个国家的目的。然后呢，他们盼望这个国他根本不能救他们，因为这个国家整体都败坏了，从先知到祭司、圣殿、立位人，所有的属灵的带领的那些的这个各个支派的带领的全都败掉了，所以不能救人。所以在那个国家里面那种的盼望没有意义，是个 hopeless。 那这个国的概念就引申到现在的教会的概念，他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所谓的教会，然后蹲在那个里面就准备等着得救，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也是耶利米在里面点出的另外一个点，一个是不能够真正让会众眼睛开，带领他们走光明路的瞎眼的先知和祭司，另外一个是不能够救他们的那一个国。那在那个国的里面它有它的功能，在教会的里面有教会的功能的，属神的教会它为什么能够使信徒在这里面走得救的路，因为这个教会有神所设立的功能啊，大家要了解哈。哥林多前书保罗特别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啊，在以弗所书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啊，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那这个教会它必须能够实现神所设立的这些所有的功能在这个里面，那这些功能的实现使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真正透过这个功能能够被建立，能够真正得救。那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核心意义。那我们这个教会快五年了哈，我们大概2011年的这个9月25号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到今年9月25号我们就刚好五年。那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真正让信徒走到得救道路上的功能？那这是这个教会存在的意义所在。教会不是拢一群人在一起，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吃喝快乐，然后互相互助会搞一个 party， 那个不是教会的，那个任何世俗的群体都可以的。那教会的里面救赎的功能，能够救人的那个功能必须要在教会里面实现，那个才是真正的教会。那那样的信徒在这样的教会的里面才有盼望，否则他在这教会里面没有真正的盼望，那个盼望是指天国永生的盼望，不是地上的盼望。所以耶利米他在回头在讲犹大国的两个衰败的点，一个是整个先知的体系从神那边领受的话真理那个眼睛瞎掉了，另外整个犹大国整个的牧羊整个犹大百姓的这个属灵的体系败掉了，完全没有 function disable， 所以造成了整个犹大国走到今天那样凄惨那样衰败的这个原因是和那两个功能出现问题有关的啊。我们这个中国人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到任何一个教会走到一个相当衰败的情况，你要知道那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两个点的这个错误一直延续一直延续走到现在，你才会看出啊，原来这个情况怎么这么糟糕。我跟你说那个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个是一段时间那两个点的 那个功能的这个失去，所造成这个教会一天一天败，一天一天败，一天败，到最后是一个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这个是耶利米所讲的，在这个里面那两个败点的第二个败点，教会的功能能不能够真正救人，教会里面真正有没有神所设立的所有的功能在这个里面，教会的信徒在这个里面是不是眼睛明亮的，是不是路走的对的，还是整天像瞎子一样在乱走，今天搞这个活动，明天搞那个活动，今天去那里，明天去那里，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还是非常清楚知道属天的道路是什么，我的属灵的生命的方向是什么，我每天我每一步走的都是踏踏实实的真正向着方向走，眼睛明亮看得清楚，还是一群瞎眼的整天吵在一起，打在一起，抓在一起，切，这个叫什么，现在叫掐在一起，一团乱麻，那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两个功能，这个是整个犹大国的情况，也是造成整个犹大国败坏的非常重要的那个原因啊。所以这个是第四章的里面主要的耶利米所讲的这两个重点，在这个两个里面，不能救人的国，然后后面就是敌人了。既然这个教会是这样，既然这个属灵群体的带领者是这样，那后面的仇敌上来，嘁哩咔嚓就开始招招得胜啊。大家知道那个中国的东方闪电哈，现在到这边到全能神，有些人来在多伦多，有到明尼苏达，现在在 Scarborough 那边，在 Markham 那边也有进去那边教会的，但在我们教会我还没有发现。我可以说那个东方闪电的全能神到我们教会，他有相当的难度的。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眼睛是相当明亮的，你搞那个名堂这边可能没有市场，但如果这个教会大家眼睛都是瞎的，我跟你说他很容易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是和整个教会群体的他的属灵的眼睛，他在真理上的明亮，整个教会的正确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如果这个没有，就开始败，那个仇敌一攻就攻进来啊，那个异端一下就攻进来，世俗化的东西一下就进来，很快的一个堡垒一个堡垒一下就攻破了啊，非常容易的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犹大国的衰败，整个属灵群体的衰败。那到二十节是讲到在这个里面是神定义让整个犹大国落在这种光景的当中，神定义的是耶和华震怒，任凭他们震怒，他兴起敌军攻打他们，灭掉这群败坏的所谓的属灵的群体，然后把那个盼望放在以后。那这个是整个耶利米书导向的最后的一个结论。那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这个插进来哈，这个是有一点意思的。这个耶利米呢，这个顺便把雨冬又说了一下。那这个连续性我自己没有看得太清楚啊。本来是讲犹大国，现在顺便把雨冬又说了一下啊。这个雨冬将来要受审判啊。这个雨冬呢是这个一扫哈，这个雅各的双胞胎的哥哥，那他们呢跟犹大国是一直为敌的。那唯一的一个因为在耶利米书曾经讲过这个审判以东哈，已经都讲过了。那这个哀歌的里面呢，那他也在把以东这个里面也讲了一下，那这个方向我个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摸清楚，所以呢我就不多讲了。为什么放在这边啊？这个连续性是什么？我没有看清楚啊，所以我就放在这边。如果大家谁能看清楚，我们可以来分享哈。我也想有一点学习啊。那以东呢，就是对这个犹大的这个侵害。那整个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方向，它的核心是讲犹大国的啊。那为什么会插了两节以东？那这个我自己目前看不清楚。好，到了第五章，那第五章和前面的这几章都不一样哈。第五章这里面主要是这个耶利米的祷告。那在整个耶利米的祷告的里面呢，最核心的这个经文在 后面哈，在结尾的部分。那前面这个部分呢，只是耶利米为着犹大国在神面前哀哭。那这个哀哭呢，还是把所有的原来的他们所遇到的各样的凄惨的情况一个一个描述下来啊，一个一个的全部描述。到了十六节呢，这里面呢有一点点的这个转变。到十五节哈，一到十五节之前都是指他们的惨况啊，他们的惨状。到十六节呢，开始有认罪，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那这个是耶利米的一个祷告，认罪的。然后呢，十七节，这些是我们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睛昏花。那这个它是指到整个犹大国的情况。一个属灵的群体或者说一个教会，它如果真的是衰败到一个地步，会整体的眼睛昏花的。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会整体性的群体性的眼睛昏花，大家眼睛都花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绝望的，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啊，衰败到这个情况是这样。然后呢，最重要的这个经节啊，在后面十九节到后面啊，最主要是这个二十一节哈，先到十九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那这个是先对耶和华他自己永恒的存有，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存有。然后呢，他的存有呢和他的约有直接的联系。到二十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那这是他的祷告。那在整个犹大国的里面啊，眼睛清楚能够看清楚的没有几个人，那耶利米是其中一个。但整个国家的这个趋势他已经无法扭转，无法逆转，那这个情况就是败落的。到二十一节非常重要哈，二十一节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哈，一般的来讲，就说我们要回转，然后神就恩待我们，是吧？我们一般会这样说。但这节圣经说呢，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那个回转的 initial， 那个回转的起点启动的那个发起人是耶和华，不是人，是耶和华启动。耶和华让我们回转，那这个回转是指整个犹大国，然后呢我们便得回转，我们就能够回转的。如果耶和华不使我们回转，我们无法回转，我们一直的就会这样下去的。那这个是什么问题，什么状况？这个状况是这样，在一个群体也包括一个人，当他这个属灵的路越走越偏，越走越错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无法自己回头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已经弃绝他，他根本就无法回头。那这一个结论，大家还记得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耶稣他在马可福音包括其他福音书，他扣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那个经文叫什么呢？恐怕他们回转，我就医治他们，是吧？我叫他们心蒙之油，耳朵发沉，恐怕他们回转，我就医治他们。是前面一到五章以色列犹大国一直的悖逆，一直的悖逆，上帝把他们眼睛捂住，把他们耳朵塞住，不给他们再回头的机会，那个是弃绝的意思，恐怕就是根本不让他回头。所以当神弃绝人的时候，人不可能得救的，死路一条的。 那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神还要使他回转的时候，任何的情形都可以回转，这两个都是神的绝对的权柄和全能。你看一个情况，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他已经堕落败坏到一个地步，好像很可怕了，当然那个根基要对的哈，摩门教了这个错的，这个不行的。然后呢，耶和华如果让他回转的时候可以的，当他使他们回转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奇妙的手段，他的恩典可以让那个回转过来的，可以的。那这个是先知的祷告，这个是所有信徒的祷告，这个是特别是我们替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应当有的祷告，是耶和华求你使他们回转，他们便得回转。那这个是起点，是神的怜悯，神的能力临到他们。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神的能力临到他们，我们用尽一切的办法 never work， 一点用都没有。无论从我们的眼睛看，你看他的问题多么的清楚，无论从我的判断你看见他的问题多么显然，他就是不能回转，急死你也没有用，就是这样。有点像这个，现在我们家孩子逐渐进入 teenager， 就好像你看的 teenager 一样，父母看他问题看得清楚吗？非常清楚。你想让他回转吗？就是转不过来，急死你也没有用。那耶和华求神使他回转。所以耶利米在整个犹大国败坏到那种光景，凄惨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仍然有盼望。那这个盼望是对神的能力、神的怜悯、神的应许的盼望。那这个是所有人的盼望。所以在任何的情形下面我们都有盼望，在任何情形的下面我们都要警醒，我们自己不要落在那种已经难以回转的地步。那我们为了那些在人看起来已经难以回转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回转，他就回转。所以这个是这一节经文耶利米所点出来的啊，整个第五章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的经文。怎么样面对一个属灵的衰败的情况，怎么样面临一个人的属灵的情况很糟糕，一个群体的情况很糟糕，求神使他回转，那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个盼望如果神他真的去做的话，他一定会使他转过来的，一定的啊。包括信主啊，这个我们刚刚给这个孙静的公公受洗不长时间，很难的。原来这个老人家他说他的信主条件是什么，全世界人全部信主了我才信，那是他的条件。后来他信，他自己主动要求我带他绝志，他主动要求受洗，他信耶和华使他回转。八十几岁老人家看圣经，这个所有的思想完全几乎都失去功能了，看圣经的时候非常清楚啊，他老伴说他什么都糊涂，就是看圣经明白。那我说这就对了，就是最应该明白的就是这个，其他糊涂都没有问题，圣经明白就好了。然后老人家跟我说这圣经不是人写的，我给他我带他觉知的时候，他说这圣经不是从人来的，神使他回转，没有人能够使人回转，神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你有负担，对你的家人，对某一个信徒，对某一个信仰的群体，你对他有负担，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求神使他回转，他就变得回转了。这个是耶利米的祷告，在那种的光景的下面，他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一个信心，是因为这个缘故。好，那我们耶利米书就结束了哈，耶利米哀歌就结束了。然后呢，也很感恩哈，耶利米哀歌最后的一章的最后一段最重要的经文，圣经放在这个里面。虽然我们看见了整个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 那么凄惨那么可怕的一个过程，那些的光景，但到最后的一节圣经，神给我们这么重要的那么有力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求神使人回转，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啊。那我们就进入后面的思考题。那思考题第一个啊，上帝使犹大落败到主食儿女的地步，是否太过残忍啊？这是问题啊。他们有没有主食儿女？有的。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列王记的里面有讲过，当时在以利沙的那个时候，有的，有真的主食儿女的，那是不是太过残忍了？耶和华的选民到一个主食儿女的地步，是不是太过残忍了？问这个问题啊。我曾经在讲这个旧约的时候，讲生命记，我讲过这个方向哈。婴孩他们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上帝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的，那个人的行为是自己知道罪然后去犯罪的情况，上帝是按这个来审判的。那婴孩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没有见天日的，这个在上帝的手里有特别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但一定不是落在那个按照我们的行为和罪审判的那个里面，没有的。所以看起来这个那个 moment 是很残忍，对孩子来说，但对孩子来说那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件事情，在永恒的当中不会有那个那种的痛苦，那个是没有。那痛苦的是谁呢？是主儿女的人，是他的父母，是那些在神面前没有真正跟随主的，在罪的里面好像瞎子一样街上乱走的那些人啊。所以这个是方向是这样。第二，犹大的先知和祭司是神所设立的职分，为何他们还会杀害义人啊？这前面所讲的，那上帝会设立他们，上帝会给他们恩典，但如果他们败坏，他们悖逆，他们一定会抵挡神，那抵挡神的结果一定是残害义人，属血气的必定会逼迫属灵的，这个是原则啊。加拉太书保罗说生了两个，一个是以实玛利是属血气生的，一个是以撒是属灵的，那属血气的必定逼迫属灵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属灵的弟兄姐妹，你被属血气的逼迫，你不要觉得奇怪，那个是必然的。如果你教会是属神的，被不属神的教会逼迫，你不要奇怪，因为那是必然的啊，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事情。好，第三，带领犹大国的人根本无法拯救自己的百姓，是因为没有军事实力吗？啊，这个显然和外邦不同啊。我在讲过，带领犹大国的人，他的带领不单是世俗的国家的带领，他是一个属灵的带领，是一个和永恒有关的，那和地上的军事实力没有直接的关系。属灵败掉就全都败掉了啊，那地上的那是今生的事情，那不在这个这个里面。好，第四，先知向上帝陈述犹大所受的痛苦，是要向神抱怨所受刑罚的痛苦吗？那这个是先知是对的哈。作为信主的人啊，不要不好意思在神面前诉苦，尽管诉苦，有什么苦水全吐给神，这个没有关系的哈。很重要一点啊，我们中国人有点好脸面啊，实际上在属灵上那个是吃亏的。你在上帝面前，你就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尽管和他哭闹，没有问题，你有所有的痛苦，你全在他面前祷告，你全在他面前寻求，你就求他听你的呼求。那在这个里面，神会开启我们，当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他会开启我们，他会连续我们。所以在这个神的整个救恩的里面，那个公义的审判只是一个惩戒的工具，并不是一个 final 的这一个最后的一个 judgment， 在末日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惩治的里面，那种的在神面前的悔改，在神面前陈述的那种的痛苦，神会怜悯，然后那个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回来的啊。所以这个点是重要的哈，尽管向神祷告啊，尽管向他祈求，有痛苦就向他祷告啊。有的时候可能这是需要的，随时哈，上个主日大家还记得我在这个领圣餐的时候，我在发圣餐我就突然出去了嘛，我很少有这样子的，然后在拿饼的时候我就出去了。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肚子是极其疼痛，我站在那边我已经站不住了，身体已经发汗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赶紧就跑到厕所去一下，然后我就祷告，我接下去还要讲道，我求神给我力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非常痛的。然后我到台上讲道，刚开始还有点痛，到后来就没了，就没事了。你要祷告的，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那上个礼拜天我们去给那个金淑梅的姐姐去施洗，然后有领圣餐，有很多的服侍嘛。我后来派圣餐的时候，我站在那边，你们可能看不出来，我自己里面已经冒汗了，痛到这个地步，那我就赶快跑出去啊，跟神祷告了，那神带领我就走过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痛苦啊，在他面前啊，跟他祷告，不管知道原因和不知道原因，都要找他去寻求。好，第五，先知知道上帝永恒的应许，为何哭诉上帝似乎会永远撇弃犹大？那这个他是在时间上面向上帝祈求，希望上帝能够早一点。那这个是可以的，所有的。我们在看见别人走错路的时候，我们盼望是希望他早一点回转，多一点，早一点回转，少走一些错路，少一些的亏损啊，这个是一个怜悯的心啊，这个方向是对的。好，后面的这个应用题哈，第一个，地上的刑罚是暂时的苦难，地上所有的刑罚是暂时的哈，那什么是永恒的苦难？地狱的刑罚是永远的苦难，所以在地上的刑罚是暂时的，不要落在地狱的刑罚的里面，那个才是永远的，那个是可怕的，所以这个是在属灵上我们要智慧的啊。第二，地上的罪人配得永远的刑罚，地上的罪人可得永远的救恩。永远的刑罚我们是配得的，但是我们可以得着那个永远的救恩啊，这个是我们要珍惜的。第三，顺命的先知会把人带入神的祝福，悖逆的先知会把人带入神的咒诅。不要以为挂一个牧师的名字，你就对他就对你就一定会有益处，你要小心啊。我再次说，有个信徒一直说属灵遮盖，属灵遮盖，他说他的因为他有一个牧师名字，他有属灵遮盖。你 wait a minute， 你要小心啊，那个和挂名没有直接的关系，和神的呼召和他是不是真正的有真理能够带领信徒走光明的路有关的啊，所以这个请大家要留意的。第四，顺服管教是顺服神的公义，祈求赦免是祈求神的怜悯啊，神有公义有怜悯的，有犯罪了立刻求神赦免，这个是有智慧的啊。第五，信心使人持守将来的盼望，信心使人祈求当下的拯救啊。我们一个 moment 当下都需要神拯救我们，这也是需要信心的。好，那我们这个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就全部结束了哈。接下去两个礼拜的休息啊，到下个月初就江永弟兄来讲新的一个主日学啊，讲新约啊，江永讲下个主日下一季讲什么啊，下一季他讲腓立比书哈，讲新约，然后我们这一季主日学到这结束了，下个礼拜连续休两个礼拜哈，这个给大家多一点休息，因为我曾有一课是变成两课，那江永弟兄讲完以后在明年的一月我会讲创世纪，会讲半年，讲创世纪啊，所以这个会跟他穿插来讲主日学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啊，感恩啊，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的里面，虽然满了悲伤，满了眼泪，满了刑罚，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看见这些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福分。愿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得到教训，能够学到那个属灵的智慧，我们能够真正走在祝福的里面。我们也特别祈求主怜悯那些所有走错路的啊，在悖逆的当中，在错误的道路上啊，像瞎眼一样街上乱走的那些的啊，真正在你面前蒙恩的人，求主你使他们回转，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重新走到蒙福的路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